就会创造出自己所相信的境界。其实那个境界并不是原本就存在的，可是因为你抱存的这个观点反复又大家这样子做，所以呢就会发生真实你所期待的那个样子。所以那个结果是你有为造作出来，而又由你的事来证实你，来证实的，反复熏习啊，相因成果啊，这是我法二执。本来它只是一种执着的妄想，可是如果你透过见相二分种种造作，事自体就会随着因缘变，变现种种万法，那么就会让本来有我法二执的人更加相信。你看吧，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如果有个地方在角落写过啊，此地不要乱丢垃圾，于是就有人给小丢了一包垃圾。那有人开始照做之后，哎，也没事吗？第二个人也丢，第三个人也丢，最后把这个招牌这几个字都盖住了，变成一个垃圾堆，对不对？所以本来他这个意思是要防止那个地方变成垃圾堆，可是只要有一个人去跟他反对这个意见，然后反向操作，然后呢，很多人附和，对不对？就会三人成虎，照做出来，你看吧。所以说那个地方不能变垃圾堆的，对不对？画上个十字架也不会变得比较神圣，什么地方都无自信，他把佛法拿来这样乱用，是他的心从恶而流，然后呢随种种相转比依是左变，这些事实他都不得见啊，这就是有所执跟随有为造作反辗转变现业果相续而形成的一切法为是的证。这第三个证。第四个证，依有情以变为是。有情就是我们的心心所，请在有情旁边就写心心所。随着你的心情，你看待外在就会有不同，那他就用无垢称心。无垢称心我们上次讲过，就是净明经，就是维摩诘经，非常有名的例子。心清净故有情清净，心杂染故有情杂染。这跟我们现在看到的翻译已经不太一样了哦。不过呢，这是回基法师当时他所看到的经文是这样子翻译的。由此可以经证证明，随着有情自己的心心所，他会对外在解读。我想这个很容易了解的。我们知道这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不对？菊花何必一定让我们掉泪，那是我们被贬了嘛，对不对？当时那个官被贬了，他要看到菊花独守在篱笆角落边，他就有一点黯然神伤，只是这种自己的心情作祟罢了啊。所以这个是有情，这个很好认识。第五个，或依一切有无诸法以变为是。有无，其有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当你去变现你自己的外心所缘的境界的时候呢，你自己要知道你的境界所缘的是实有的还是实无的。我们通常会有这两种执着，所以请在有的旁边写增益执，在无的旁边写损减执。从增益损减的两边来说明我们事所缘的境界，是余相增余，是起了我的名言分别而会有种种相现理。他如解深密经说，诸事所缘顿点为事所现。这个道理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告诉我们一切法我们会增益为有，或者是损减成空。所以说有说无并不见得就是外在的实相，各种有无的境界也都可能是事所缘为事所变现的，都是你自心所变现为自心所认识的境界。那么请在这个地方画双夸弧哈，这一段话是魁基法师所抉择的。他说呢，要顺从唯识观，要依这一个道理，因为我们都是把外面境界认为有认为无，本来真实有的我们偏偏要损减执认它为无，本来没有的我们就要用自己的事认以为有。所以今天我们的烦恼都是对色境不明了而来的。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我们随心所变嘛，对不对？我们的境界会随着我们的期待心变现，让我们自己相信我们所见到的外境。所以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认以为法有真实， 乃至于颠倒，认识外在，有的当成无，无的当成有。那么把法体设成圆镜的境界，做颠倒的认识，这是我们唯识观最要对峙的对象。我们从这里下手啊，唯识观从这里下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净唯识的观点啊。这是从法体外境的有无啊去辨析的角度。第六种角度，净唯识，或随指一事啊，你随便找哪一件事情啊，随便你在我们的世间法物质界随便举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来证明唯识。就像是阿毗达摩经当中说呢，鬼旁生人天各随其所应，随指一事来辨明唯识。所以随指一事就是说，你随念一件事情，所有众生所见的都各个不同啊。我想这个白话很容易明了，我不多多解释了，前面讲过了。好，到这边画个斜线，把六门说净唯识讲完。他说，如是等辈无量教门，举此六门类来摄诸教啊，来统刮一切的教言，说到境界唯识的道理。但是其中呢，这六门当中呢，理义净者比较圆满的啊，比较圆满的，跟唯识观的道理比较接近的、比较圆满的，是属于以上的第五个。比一切有无诸法来辨唯识，总说一切为唯识故，由这一个来证实唯识。是魁基法师的抉择。所以唯识里面的第一要义就是解生命经佛智说的诸事所缘唯识所现，换作我们其他的话就是自心变现，自心见，自心变现的境界，又用你的自心来圆念，然后认以为真实。我们从这里下手观察唯识无义，这是唯识观的下手处。所以魁基法师抉择诸门，然后最后简择第五，辨别法体色尘缘境的有无来观察啊，来证明一切唯识。以上种种出体大概又可以数就是整理，又可以把它整理为三类，就是所谓的净行果。如心经赞，把心经赞用诗名号夸呼起来，这一部请各位在大正藏里面去找啊，我上个礼拜六下午曾经介绍过这一本啊，大家都很赞叹现在什么达拉喇嘛藏传对于心经的解释，各位去读读看魁基法师的心经赞啊，精彩啊，非常精彩啊。他就把整部经啊，整部经从凡夫的自量位到佛的无学位，分成五位修行，讲一切心地变化的净行果啊，整个那个判教是有他的独到之处啊。他说在他自己本身自己著作的心经赞当中呢，聚广分别在那边会讲得更详细。好，以上呢就是把第一出题讲完了。好，我们往后翻到第九页来看，倒数第五行第六修正位次，第六修正位次。前面这段第一段出体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修唯识观，修唯识观的目的就是要去证成唯识的体性为何，对不对啊。以上呢就是举种种的经律论的经论的这个校正啊，理证啊，来证成真实是唯识啊，唯识的体不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染的，不是净的等等啊。那你广读一切的唯识经论就可以得到不同的说明。好，底下这一段文是为了补充入唯识里面的所谓的修正位次啊，修正位次。好，底下的文各位就读起来很熟悉了哦。底下先标一色大乘啊，在色大乘论里面说呢，何处误入？所谓即于彼有见四法是一言，大乘法相等所生起，圣解行地，见道、修道、就近道。啊，这就是四到五地啊，五位啊，四到五位，在四到五位修唯识观，依止于有四法是以有见一言，由大乘法相的观点来观察蕴界处这十八界，就会发现这十八界所呈现的一切法唯有四性。那么 怎么样证成唯有是信呢？所以底下那句话，谁闻圣解故，就是对到前面一行的圣解行定。如理通达故，对到前面的见道。治一切障故，对到前面的修道。离一切障故，对到隔壁的就近道。简单讲，就是说，在圣解行地如何修唯识观呢？就是用闻思，用闻思二会的功德，起什么？起圣解行。圣解就是决定不动转的信心，对不对？决定不动转的信心，因为你只有铭记不忘，在所有境界面前，这些四法是一切法唯识的道理，你能够随念在前，才有办法怎么样转念嘛。如果你都记不来，你怎么转念？你怎么修唯识观？对不对？好，我的空心呆坐，你呆坐一辈子还是呆子，没有用啊。然后呢，你有了随闻圣解，铭记不忘，因为圣解就是不退就不忘念哦。你不会忘记这个正念了以后呢，你继续在见道位当中修止观，如理通达。这个理啊，就要如四种道理，对不对？我再复习一遍，哪四种啊？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最后发耳道理，对不对？好，这叫如理啊。然后入初地以后呢，还要用这样子的道理啊，来，这个道理就是唯识或空性的道理啊，来对治一切障。这一切障呢，就包括所知障跟烦恼障，不过是指具身的、具身的障碍啊，维系的障碍，要把它修断、修断。等你一分一分断，你的心对于真如的离体就一分一分的肯定，直到你实地后心。金刚预定就离一切的魔障啊，离一切的魔障，这叫做就近道，就是佛果位。那这段话呢，他就引了无信菩萨的解释啊，无信解云改成冒号，他怎么解释呢？他说在圣解行地加个行字啊，在圣解行地的时候呢，于一切法唯有是信的道理，请再加这两个字，这只是道理啊，但随听闻生圣解故，你随着听闻一直不断的复习复习复习复习，寻思寻思再三，然后呢起了圣解。圣解就是不妄念，不妄思正念，叫做圣解。好，对于一切法唯有是的种种道理、种种方法，你要一直不断的升起正念，一直不断的训练。刚才上课前有一位学长来跟我讨论了，说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修行的力量啊广大。我说啊，你少去分别外境的种类，外境的种类不管再有如何千百万千，你去对它做如何的分类，并不是不同的问题就有不同的答案，所有不同的外在的问题对于修行人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正念正知菩提心，对不对？朝向无上菩提的道路值得菩提心，保持正念正知，正念就是对于佛法生的道理反复的思维观察，对不对？反复的自己去在心中证成，一直到你不用再说服，因为境界反复就在告诉你就是这样啊，还需要多想吗？还需要去辩证吗？还需要谁说服你吗？还需要你自己去拿那个绳子绑住你的头竖在梁上吗？还需要你拿锥子刺你的大腿骨吗？不需要这么勉强的，自信流露啊。这个是在圣解行地，见道位中如理通达此一言，这此一言就是一切法唯识，这个道理只跟这个方法，你还是继续观察这个道理跟方法，在修道位中由此修习对治一切障，这一切障就包括底下对治烦恼顿点所知两种障碍。那在就近道中呢，最极清净顿点离诸障故，其实是离诸障在先，正得一切都是清净的境界在后，所以当你能够离一分障，就正一分的清净真如。好，在佛果位当中呢，就会就近圆满，你看一切的东西都无不是 跟你有关系亲近的法界。好，这是第一个舍大吞论的经证。好，翻过来第十页，这边标二，第二个证，成唯识论说，云何见次误入唯识呢？所谓诸菩萨于世啊，这边有个顿点，有口气的上个顿点。对于世这个法体呢，你要去如实的观察它的性，跟观察它的相。有人说唯识只是相中，不对，性相是不能分离的。你要观察法相，就必须要进一步去弃证它的法性。性相是不能够分别证的，性相就像我们的手心跟手背，你怎么可以分离呢？啊，没有分离的可能哦。所以唯识观就是菩萨，因为唯识是大乘的法教啊，所以就告诉我们，菩萨对于识，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个现象，就会去观察这一切的现象的法性跟法相。好，从法性的角度，从法相的角度，个别个别去分析辨析我们所认识的外在，以及我们以为有个能观的我啊，这样去辨析。那么在资粮位中能生信解，信解其实就是前面的圣解啊，信解就是前面的圣解啊，所以你不妨在旁边呢写圣解。那他只是用这个信的这个定义，白法里面呢，对于信的定义就是于实得能怎么样生忍乐欲，忍是认识，你可以用般若的身见去真实的观察一切的境界，然后呢，会起想要修行成就受圣道的意乐，然后呢，因为你有成就圣道的意乐，于是你有善法欲，会去求什么？求法，对不对？这一种形象叫做信，信不是迷信啊，信不是迷信啊。对于三宝的功德真理实相，你会起什么？你会起真实的生忍乐欲，你会对这个道理肯定，你会对佛道肯定，你会对于方法去积极的去学习，这种形象发起才能够说我真的深信啊。这是这两位。那大下进位怎么修行呢？加行位就是修唯识观，渐渐啊，渐渐的浮除索取，先浮除索取，接着浮除能取，然后引发真见，真见就是根本无分别智啊，根本无分别智。那么修四寻思观，浮除索取，修四种如实片智，浮除能取，由此呢，观察所取能取都是平等一如，来引发什么无分别智。在通达位，通达位旁边就写见道，就是我们前面的见道。在通达位当中呢，能够如实通达，如实是见外境，通达是能够弃正理，所以如实是正见依他的事，通达是通达圆成的理，只是见到位有事有理啊，有事项的观察，有理的印证啊，不能只是理性上的印证，因为理性上印证很可能只是逻辑的思维，对不对？在事上你还是忍不过啊，你看得开，可是到了境界忍不过，还能不能叫做如实通达？所以很多知识分子啊，他其实自己不见得会有真实功德，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付诸于实践啊，就是不能够算是如实通达啊。所以佛法的要求是如实通达，在道理上要能够通达，而这个通达的理要能够实践在一切的因缘事当中。到了修习位是什么呢？如所见理顿点，烁烁修习顿点，浮断于障，于障旁边写俱生，俱生的障碍，跟通达位不一样。通达位是要去断分别的二障，在修习位就要断更维系俱生的两种障碍。所以还是要如所见的道理，什么道理呢？一切法唯识的道理，事所缘唯识所现，这个道理要烁烁的观察修学。那个习啊，是练习的意思，修是修正 一直不断的正念正知，多修多习，一直不断的修正错误的知见，一直不断的练习正念，慢慢的你的具身我执法执就会被替代，慢慢它就会变薄，最后它永除，这会有一个拂断渐次的过程。到究竟位的时候呢，出障圆明，出离两种障碍，然后呢生出什么，转出大圆净智。这大圆净智又不是呆呆的，它是不明，是明相应。明的意思就是般若，跟般若相应的大圆净智，就会顿时显现无漏的无边功德。这个大圆净智跟般若相应的智慧，能尽未来化有情类，就是它能够尽未来际，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教化有情。怎么教化呢？不是用神通渡他们到彼岸，而是透过讲经说法三业四现，令众生误入唯识的相，由唯识的相再弃证唯识的性，了解吧？所以他还是跟他讲什么一切法唯识的道理，而这个道理不是告诉他抽象的思维，是告诉你在现象界去如实观察，由唯识相的肯定，然后你能够弃证唯识性的道理。所以相是入性的钥匙，性只是道理，它只是理性的功德，你要在事相当中去真实作证，这个才是真实的止观的功德。所以字这样写啊，魁奇法师是个用字很准确的人啊，你会发现，好，这个其实是唯识家的特色啊，他用字一定会很准确的去推敲哈，所以每个字都值得玩味了。好，这是第二个经证。第三个经证59旁边写瑜伽师地论，这出自于瑜伽师地论。在瑜伽师地论59卷里面呢，有这么一段话哈，他把它引出来，他说云何能断烦恼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加问号。其何当言以断烦恼？到什么阶段，到什么状况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自己作证我已经永断烦恼了呢？这边问两个问题，这边问两个问题，我怎么断？到什么时候我才知道已经断？问两个问题，对不对？第一个问方法，第二个问自作证审查的标准。他说啊，要经过以下五位的修行，还是跟我们讲五位修行。他所谓啊，善法积资粮以积极故，旁边写资粮位。那什么叫善法？善法就是信、敬、念、定、慧这五种善根，你能够积极。福慧两种资粮，你已经积极，你就可以进一步怎么样？以得证入方便地。这个方便地呢，就是止观，就是加行。方便哈，各位不要看这个字哈，在唯识论典里面讲到方便，那一定指的是什么？止观的方法。所以整部唯识都在教导止观的方法还有道理啊，所以方便地就是开始要正修止观，而这里就是加行地。修什么东西呢？就是修软顶忍四滴这四种加行位的善根。修什么呢？修四巡视观，四种如实片智啊，这个都是方便地的修行。等到你证得唯识实性以后呢，就到见地，那么继续反复的串习，就到修地。修地就是修道，前面就是见道。所以呢，见道就是证，证唯识，修道就是积极唯识的功德去断障碍，对不对？前面讲过了吗？那等到你所有一切的障碍怎么样断清净了，能断烦恼，就近得就近地，对不对？就到无学位。所以其实意思就可以前后呼应，对不对？所以虽然是不同的论点，可是它的结果是一致的，当言已断一切烦恼，正同为是啊，正同为是啊。那个同的意思旁边呢，同的意思就是啊，就是正同为是，就是跟成为是论，跟瑜伽师地论。所以意思就是说，所有为是的教典啊，所有为是的教典就跟前面所说的一样，就是跟我们第一行的成为是论，跟我们第四行的瑜伽师地论一样， 色大圣论中，就是在前一页第九页里面的色大圣论文当中呢，他怎么抉择呢？他说在资粮道的时候呢，文思未长，主要在修文所成慧跟思所成慧，那个未是指那个时间，在资粮道的时间长是主要，主要在修两种慧，就是文所成慧跟思所成慧。然后经过一大劫修满方起加行，这一条路一直要一大劫，这一大劫要到什么地方？要到初地啊，要到初地。所以从资粮位开始到初地总共一大劫啊，所以在这一大劫当中，资粮道文思的功德是不能断的，是不能断的，告诉你啊，不能够说啊，我的这个资粮够了啊，从此以后我就无学啊，随处参访，然后呢只管空心静坐，不够的。所以由此可以知道，文思功德要持续一大劫，不能退转，懂吗？这段话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同时在这个一大劫当中，你还要怎么样？你还要在等持，等持旁边写三摩地，三摩地就是止观的意思。你在积极资粮的过程当中，仍然要怎么样？仍然还要继续修，在等持位，在修三摩地当中做什么？做唯识观，在三摩地心当中取唯识的四言啊，四法四义的唯见一言，继续去观察，继续去思维。那么在接这个唯识观的过程当中呢，从多为论，但说四位，意思就是说，在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跟究竟位这四位，需要常常用到唯识观。在资粮位的时候呢，还没有修所成慧，所以我们平常虽然是修行五位，包括资粮道在内，可是通常我们都把资粮道并入什么？并入加行道当中，称它什么？称它叫做圣解行地。为什么？因为在资粮道当中，修三摩地的功德比较少啊，修三摩地的时间比较少，以观时少，略引不说，引掉谁？引掉资粮道。其实整个前一大劫都还是有资粮道的修学，只是入加行位以后，后面的四位多做唯识观，而资粮道当中少修唯识观，观也只是思维，只是理解，没有真正在修三摩地。所以呢，我们都通常说四位，可是包括五位在内啊，因为资粮道观少故，略隐而不说。可是在成唯识论跟瑜伽师论里面呢，就比较强调啊，中啊唯识等是成唯识论啊等这些教典当中呢，据实为论，实加一个字，实证，是根据实证的标准来判别，判别它的形象。舍大圣论呢，在地前都说悟唯识啊的所知三性，可是真正要悟，其实真实根据实证的标准，只有入初地才能够叫做真悟，前面只能够叫做相似悟，懂吗？比如说只能叫做信悟啦，只能叫做解悟啦，啊，只能叫做行悟啦，可是不能叫做证悟。因为只有真实作证，发起现观，才能够依实证义说为悟。在舍大圣论，通常在地前，在舍大圣我们读过嘛，我们不是说误入遍地所知性吗？误入一他起性，那些说法都在讲地前哦。可是地前那个算悟吗？可以说是悟的名称，可是那个悟加上一个字，解悟啊，依理解而会有相似的悟处，不是真实现观的悟。所以他说啊，别修啊，根据实证的标准来分别形象的话呢，见到前位亦有浮除，也还是会浮除所取能取啊。那么舍论唯识等两者都会说，在软等等旁边写顶人还有第一法这四种三根，在四种加行位当中呢，还是要继续做寻思等观，等的旁边写如实智，还是要修四寻思观四如实智，来浮除什么？浮除后面呢写所取能取。 还是要继续修官来扶除索取能取。直王就是鼎，软位盗火发起以后呢，这边不用鼎了，就用直王。当你盗火发起之后呢，我跟你讲了，那个时候老师不用在旁边打你屁股，对不对？看到边影你就跑了，对不对？你那个时候就变两马了。所以呢直往啊，就勇往直前呢，迂回地啊，迂回地就是忍位之前，你还是会进进退退，这个叫做迂回地啊。在迂回地之前呢，还是会有进进退退，你可能会退回软位啊，然后再进步，然后再退回软位啊，一直不断的这样子退，进进退退，这叫迂回地。所以到迂回地以前呢皆同，到第一法就是四第一的时候，两心就见到了啊。所以他说啊，迂回地就是在忍位前的这些行者呢，虽然得到无漏观啊，虽然他止观当中所观的境界是无漏的道理，可是由观心中亦不能浮出。由的意思是还有散乱，心还是散动啊，没有真实定，因为他的慧的力量还不够，所以叫做由观心中亦不能浮出。因为他不能长时修定，他只要一出定，心就把握不住啊，还是会随着境界会乱的啊。好，那因为他还没有到达出地那种根本自发起，所以他说未证真事，终不能了什么如幻事故啊，终不能了一切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虽然道理他懂了，可是呢忍不过，对不对？忍不过，所以有些时候呢心还是会现出尘劳之相。你看哦，到达忍位的行者都还有这一种烦恼会在心中点点滴滴的升起。可是我们今天呢，哎呀简单就说，哎呀我理解就到了作证，还紧张听查理的 day 啊。好，以上呢便明位下当变修啊，上来明位顿点，下就变修相啊。以上呢是根据时间的先后啊齁，把修行的相呢稍微分别一下，底下呢又把修分为三种修相啊，修行的相，一个叫做正修，一个叫做相修，一个叫做地修，其实把它倒过来就好了。修行正的是什么？修行所现出来的三业相是什么？修行的位阶阶梯是什么？啊，是倒装句的哈。那首先先讲修行所正的是什么？这是正修所要谈的。他说呢，此见道前虽作真俗恶为师观啊，真就是理，就是圆成，俗就是依他。我们说要正为师性，就是依缘恶性，叫做为师性。可是为师实性是什么呢？为师实性是一切法真如啊，一切法真如。我们等一下到了第七观法合性的时候我们再来解释齁。这边就先讲啊，虽作真俗两种为师观，但是似而非真，这种呢只能叫做相似证，而不是真智，只能够说是相似证，不能叫做真智。这个时候所证的依他的理跟圆成的理都只是相似证，不能够叫做真智啊，不能是说还没有入根本无分别智。等到入见到位的时候，真见到相见到，所以真跟相中间顿点，两者都要入到见到。真见到就是发起根本智，相见到就是发起后得智，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二心见到。所以见到有两心，第一心初心是发起根本无分别智啊，正道般若的空性。第二个，在空性中，他知道一切法只是缘起，啊，所以由缘起来观分别，这个叫做相见道。而观分别就叫做后得智，观无分别、观空性就叫做无分别智。所以这个叫二心见道，在真见道跟相见道这二心当中，具了真事。这一个心呢、啊，不管在真见道或相见道，都能够了证， 都能够理解啊，都能够相应无分别的道理。那个真事就是无分别的道理，也就是空性的道理。不管在真见道跟相见道，有人说真见道可以真证空性，相见道不证空性，错。相见道是依于空性的道理，就像是中观所说的，证到什么？依有空性故，一切法得成。就是因为一切法无自性，所以一切法才会随缘变现。所以虽然观世俗的分别相，可是分别相一分一分都可以证明空性。所以不管是根本智或者是后得智，都可以证成空性。但是只有后得智才可以了缘起的万象。所以他说后得熟智方了熟事。也就是说啊，等你证悟以后，不会自动就会什么英文，也不会自动就会德文阿贝车德，也不会自动会打字神术，不会，这些都是后得智，你还是要好好学。可是他比散心位的地方人差在什么地方？差在他学什么东西都很专注。还有我最近看那个大爸法王2002年的开示，在印度的开示，那个时候他的中文就讲得不错了，他还有中文老师一直不断地教他中文啊。所以我觉得人心要定，学什么都会快，不是有根本智以后什么都会自然会了，不用学没这关代志，还是要学，只是因为心没有散乱了，所以呢学什么都会快，是这样缘故。所以后得智还是要依着种种的因缘啊，依照次第，还是要找老师教的，好好，不能无师就自通的啊，不要去想想那个什么什么神怪的这个鬼话啊。好，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只有后得智才可以随顺世俗了别一切的差别。啊，一切差别法还是要按照次第，老老实实的去修学的。这是见到位。那么底下呢加个初地，初地到四地。从初地到四地，以前呢就四地，以前呢就是包括初地到初地、二地、三地、四地，真俗别观。这个时候呢，你的世俗地跟真实义地是分别观察的。你会觉得说，哎呀，用真实地观空，用世俗地观有，对不对？啊，你这个时候呢，你的有跟无啊，还是个别观察的。到了第五地的时候呢，第五地叫做极难圣地。你观空跟观分别两个智慧的观察，才有办法怎么样？和多一个字，和气的和，和和，就是不相违背。到第五地的时候，你的真地所观跟俗地所观才能够不相违背。我去年在一个佛学院教书啊，那边就有个学生很好玩，他的俗家，他的这个在家的工作是那个美容师啊，他很用功是不错啦，可是呢，他每次听我们讲经讲下来之后呢，他就跟我们抱怨，他说：“老师啊，我现在呢，用圣义地的想法，我觉得我想出家，我从世俗地的角度，我还是觉得在家也不错。”他就这样讲，我说这个不叫做二谛，这叫做分别心。你想出家那个心还是分别心，你觉得在家不错还是分别心，跟正义谛跟俗谛没有关系，这个不叫做真俗别观，因为你观来观去两个互相违背嘛，对不对？两个互相违背，真的二谛是不违背的，道理解释是可以说得通，不违背的啊，不违背的。这件事情呢，在唯识观的道理啊，舍大圣人还讲不清楚。我们礼拜六下午在学习辩证谬论，辩证谬论对有对无的定义，你可以看从头到尾一直在变，可是不管它怎么变，其实有的解释道理上就跟无的解释是一模一样。这个叫什么？这叫做真俗合观。你从第一地的角度去观察，跟从世俗地的角度去观察，两个所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只是说法不同，讲对吗？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虽然说法不同，道理是一样，是不违背的， 这才叫二谛说法。如果二谛说法真实是两件事平行线的话，那么佛就是异于者，对不对？佛不是异于者，这才叫做大觉者啊。所以到了第五谛，才能够让你的真谛观跟熟谛观能够不相违背。但是怎么样，还是要勉强啊，勉力去观察，用力啦，还要刻意的去观察，才能够起这样子。否则呢，你心稍微一乱啊，你还是会觉得真谛是真谛，熟谛是熟谛，两者是分别心啊，分别心，这是五谛以前的形象。那么到了第六谛，无相虽多，无相旁边就定义，无相的意思就是二谛圆融谓之无相。什么叫做无相？无相就是一切法清清楚楚的有所分别，可是分别就显现空性，显现无分别，这个就是无相。无相不是没有相，是相分别的清清楚楚，越分别的清楚越显现空性的道理，这件事情就叫做无相。无相不是空空如也，没有一切的相，是一切的分别相都显现空性的道理，这个叫做真熟合观。所以到第六谛，你继续继承第五谛的观察，能够证成无相，但是呢未能常识，还是不能保任啊，还是不能保任。为什么不能保任？因为还有作意，还有作意。所以刚才那位学长啊，课前就说了，哎呀，我怎么修还是会绕高体哈，心还是会被搞得，哎呀，纷乱不堪。我说到六地的圣者啊，都还有这种状况，何况我们呢？听有无啊？啊，所以呢，到第六地啊，他虽然能够多时证成无相，可是未能常识啊。到第七地，方得常识啊，方得常识，但是呢，还犹有加行，没有到达随心所欲不欲举的地步，所以还没有任运。任运就是随时不妄念的意思啊，还要用功啊，到七地还要用功啊，到了八地才能够怎么样？无勉力修，勉力的意思不用特别作意，不必特别作意，本性流露，自然就会发起修行的这种相。别人看起来他是这么自在，对不对？随处拈来，无不说法。都证成无相，所以他说任运空，空中是空性，可以在一切法空性的证成道理当中呢，岂有圣行，不会无所作，他会随心所欲都可以证成空性，不会违背。这个时候他的真谛跟熟谛的两种智慧才可以怎么样，恒聚合缘啊，恒聚合缘才可以真正的相融，没有障碍，而且不用特别的作意。所以八谛、九谛、十谛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八谛叫做无功用谛，对不对？所以我们也说八谛以上纯无漏，它不会再有障碍，不会再有流漏，可是心中总是还有，它的生相无明还没有断，所以还是会有一些修行的功课是要做的。所以到佛位已，一直到等金刚预定后心，三智俱圆啊，三智俱能圆真熟事。这三智是指哪三事呢？根据后文可以去判别，是大圆净智、平等性智跟妙观察智。这三智，这三智俱能圆真谛跟熟谛的现象啊。他能够见第一谛，也同时能够圆念世间分别缘起的现象。但是呢，第六识就是意识所变现的妙观察识呢，仍然不定。为什么不定？随意乐故啊，随意乐故，随他的动机啦，所以他叫妙观察智啊，随妙观察智。那么成事为熟，成事的旁边就写成所作智，成所作智只能够圆熟谛，不能够圆真谛，因为成所作智就是五根， 如果菩萨要来我们娑婆世界受身，他一样会受胎，对不对？受胎而来，他的胎生的五事跟我们人道的五事是一样的，所以只能够见俗，不能缘真。行缘浅故啊，行缘浅故，但是获益通真，虽然他只能缘俗地的分别相，可是跟真谛的道理不会违背。为什么？因为他恒在定中，所以他透过定自在力，虽然他只能够观俗，可以随着定自在力可以圆满一切的功德，可以圆满一切的功德啊，是多做一点解释了啊。这里就是修道从智量位、见道位、初地到实地到佛果位，所有一切转世成智以后的功德，他所证的功德，大概他按照几个里程碑哈，做个很详细的解释啊。这段文大概可以给各位啊，一个检查哈。这一段文就在答什么？前面是在答如何修，对不对？这段文就在告诉我们如何检查我们已经断烦恼。所以前面告诉我们云何断，这里告诉我们其何当年已断。所以断的位次，每一地每一地有不同的功课，断什么证什么都有不同的道理啊，都有不同的道理啊。这里是讲修位所证的形象。那么修相是什么呢？倒数第四行他又说了，相修者就是第二种修了。云何名为修为识观呢？怎么样子的形象叫做修为识观呢？就是为令有漏无漏啊，有漏顿点，无漏顿点。有漏就是修定，无漏就是修观。为识一定要在定中修无漏观，观心就是为识观。总之就是闻熏习等流的种子，那种子就是观念意言呐、啊，啊，意言就是名言种子。你一定要透过闻熏习种入唯识道理的种子，那么透过修定、修慧，来把唯识观的四法四义有见意言经常拿出来练习，对不对？然后呢，你用它来观察一切的限量境界。辗转增盛，你就一直不断的反复正成回去，熏回去阿赖耶识，就会长一分法身的种子。然后呢，用法身的种子再进一步去修唯识观，那你就比前面更殊胜。再观回来熏习回去，又增生一分法身的种子，这叫做辗转增盛，一直到增上到圆满果位为止。这个简单讲就是总标修相。修相简单讲就是修止修观，然后把唯识的道理跟方法这种有见一言呢烁烁的练习，然后一直不断的一分断一分正辗转增上，等到你的果功德圆满为止。简单修相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底下就是别说啊，他说啊，初修习位的时候啊，就是刚刚入地的以后啊，修习位应该是见到了所修了齁啊，加行为所修了，随所闻法脱尽思维。八识里面呢，八识慧集颂里面呢有说，遍带观空为厚德。那个遍带观空，变相观空啊，指的就是随所闻法。那个变相就是把一切大乘的法相转成止观的境界，把大乘法相的道理转成止观的境界，来观察思维一切的镜像。都证成为是，就是所谓的随所闻法脱尽思维、啊、不能在那边空心妄想，一定要有所缘境，一分一分的在所缘境的事上面去证成、啊、为是的道理。那么用这样子呢，令此观心就是为是观纯熟自在。就是在修习位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在释迦行的时候呢，你开始这样子用闻思来修观，等到你这个观纯熟自在，就是得圣解啊。我们前面讲就是圣解地的啊，起圣解以后，然后在释迦行 加在四下行位的时候呢，福索取、福能取两种执着，然后你的唯识观就会慢慢的转明转圣，啊，转明转圣，圣的意思就是越上一地越上一地啊，一地一地更增上。这个时候你的镜像，啊，你的镜像像，前面的镜像加个外字，后面的像那个照相的那个像啊，中间加个心，托外镜像为缘呢，在心里面产生的分别像，所以那个第三个字啊，那个像是心像，而心像就是分别。你对于外境的分别就会慢慢慢慢的为淡了，哦，不会那么强。你对外境的分别就会慢慢的淡了，因为你知道它就是心嘛，你知道它根本是虚妄，没有你真实分别的那个样子啊。那么呼就是有那么一个时候，你的心境乃明，就是你的见相全明，能所一如的时候，明就是明和啊，明的后面加个和，合作的合，你会发觉它根本就是一件事。你真的能够证成它就是一件事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的止观呢，啊，转成纯无漏啊，转成无漏观。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定啊就会非常非常的殊胜啊，非常的殊胜。如此辗转，下品转成中品，中品转成上品啊，多加个品字哈，字不用用的那么省啊。我们礼拜六有个学长就说，魁基法师的文字实在哦，你是当时没有毛笔的墨水吗？为什么要写那么少字？那多写几个字会死人哦，啊，搞得我们现在搞不清楚，叫你想下这边挖沟啊。不过当时这种话就是当时的白话，你怎么可以怪他呢？对不对？啊，我们现在就透过我们读懂的人去解释了哈。然后下品的观察转成中品的观察，中品的观察转成上品的观察，这边就在修什么？修妙观察智。这边指的都是妙观察智，妙观察智从下品转成中品，中品转成上品，然后究竟圆满的时候呢，才名字为修啊。什么时候圆满？入初地，对不对？一直到入初地才叫做圆满啊。初地还不够，到八地才是真正的圆满啊，到八地才是真正圆满。好，第十一页，他说于初二位旁边请写，初二位是指谁呢？是资粮位跟家行位，就是初二位。有漏三位，有漏三位是指文思修。那么为什么有漏呢？因为它有入定初定的差别，所以称为有漏。皆现修总修，这边又提出个观念，现修总修。现修的意思就是你要在蒲团上啊，用七支做法去修，这叫现修。总修就是纯粹一切时中的思维修，就是修学观念。所以现修就是事修，总修就是理修，用这样子解释啊，各位会比较明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现修总修呢，总修无漏，你这个时候止观的作用呢，就会慢慢慢慢增加啊，慢慢慢增加。到通达位，通达位就是见道位。到通达位的时候呢，不夹杂文思了，唯有修慧。修就是三摩地，这个时候呢，你就在长时间的止观当中。所以妙净长老就常常讲啊，你如果要证成初地，一定会经过一段时间啊，入长时间的止观当中啊。可是根据妙老的说法呢，再长也不能长过七天啊，不能长过七天，因为长过七天对身心是没有帮助的啊，所以还是要行在中道。所以通达位呢，唯有修慧。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要证圣道呢，通过一段时间的闭关是有必要的啊，先谢绝外缘，然后呢纯粹无漏的加行。这个时候呢，通现修也通总修。可是这个时候呢，总修无漏后面要加个句点，哎，这句话就很好玩了。为什么在通达位的时候呢，现修总修，在理修上还要修有漏呢？修有漏呢，有漏的意思并不是一般的有漏，是修定的意思，修有漏世间禅定。入地以后不用常常入定啊，不用常常入定，因为他那个时候呢会增上定， 这个时候的定是以慧来生的定，可是通达位的时候呢，你还是要修有漏定，来怎么样摄护无漏的观察啊，摄护无漏的观察。所以你在观念上呢，要一直不断的去练习各种有漏无漏出世间出世间的各种禅定的法门啊，要一直不断的训练。好，到了修习位，就修到位的时候呢，就是入初地以上，在七地以前，有漏无漏的修行皆具文思修。所以你看啊，通达位的时候呢，只有修慧常识入定，对不对？然后在定中呢修无漏的观察，可是到了初地到七地就不能常常修定了，你就要有漏无漏的观修。有漏不是一般的有漏，是指熟地的观察，无漏是指无分别空性的观察，就是真熟二地的观察，都要透过文思修三会，现行修就是事项上要这样修，理性上也要一直不断的去学习，所以还是要继续文思修。所以呢，初地跟二地学，二地跟三地学，三地跟四地学，好，一地一地往上找老师，好，还是要继续寻找三知识，依止三知识。到八地以上，无漏的三会通现修跟总修，这个时候还是一样，总修有漏。这个时候有漏是什么意思？这时候有漏什么？具身的那个声相无明啊，八地以上没有真正的现行，所以现行没有什么好要修的，可是只有自己的自证境界知道，我的声相无明还没有断，对不对？所以外相上现修没有什么需要断的，可是在他维系的阿赖耶识当中，还有维系的无明是需要断，所以呢，总修有漏。到达佛果位究竟位的时候，有漏的种子皆舍，就舍清净，无漏的法身旁边写，这个时候法身的功德就会才会圆满，而更不修，就不会有过失。既然没有过失，就没有什么修正的必要哦，不是说他不修学了啊，他还是会随顺众生现种种的修相，可是对他个人而言，他的三业已经没有任何过失可言了。但是虽然他不修，然具种现种真熟二门无漏之观，他一直不断现修总修真谛熟地两门观察，恒时不断，恒时不断。可是这个时候他纯粹无漏，那纯粹无漏，没有半点流漏的习气。好，以上，好，我赶快车齁，赶到把相修讲完，地修我不讲了啊，因为地修跟我们这个修位的关系比较不大啊，因为地修主要是指禅定的次第啊，禅定的次第，各位自己读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呢，就最后一次齁，根据第七门啊，把第七观法合性啊，观法合性消文过一遍啊，有时间。我们再来把所知相入所知相做总复习啊，然后把唯识一灵这一段的提示呢，跟我们的舍大乘的文怎么去对位啊，对位去再做一次那个勾稽啊，就对照。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在此圆满。所以请各位自己去预习齁，第七观法合性啊这一段文，然后当然也要去复习前面的啊，前面的啊，也不要忘了随时还是把摄道他们带在身边，把入所知相跟所知相的文呢，还是要经常去复习齁。